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五讲，注意力科学，克服走神的技巧。那上一讲我们逐步讲解了进入冥想状态的方式，尝试了正式的数息法冥想练习，也了解了以呼吸为工具训练注意力的原因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以专题形式一步一步探索更具体的技巧和更深入的背景知识。我们在最开始的冥想的目的里提到的第一条就是培养稳定的注意力和控制注意力范围的能力。但上一讲又说，心无杂念的关注呼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要让所有的杂念和分神的对象进来、存在、再离开。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呢？那先让我们科学的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注意力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人的注意力有两种比较大的分类方法，第一种叫主要注意力 main focus， 第二种叫边缘觉知 peripheral awareness。 它们的关系有点像视力的焦点和余光的关系。你在一个空间中总会有一个视觉聚焦的焦点，就像照相机的对焦功能一样，但同时余光包含了许多许多视野范围之内的物体和消息，尽管他们并不是主角，也不太会占用你的大脑存储空间和运算空间。现在呢，你的注意力可能就在我们的冥想课程的声音上面，但同时你会对身边的环境声音、空间感、有没有物体突然经过都会有觉知，那这些就是你的边缘觉知。这两种意识的工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互为补充。主要注意力 main focus 在同一时间只能关注环境中很小一部分的内容，或者说只能关注一件事儿。但是大脑对这件事的分析是深度的，占用非常多的内存空间。相反，边缘觉知的范围很广，它是包容的、开放的、无意识的，但是大脑的分析很浅，运算量比较少，它为意识，也就是 consciousness提供素材。换一个说法，注意力决定了一个无意识刺激是否会得到加工。当你注意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经过了高度加工的图像、声音或其他素材，远远不同于原始信息。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选择性加工不仅仅可以在有意识层面，还可以完完全全在无意识层面进行。那在冥想的过程中，我们所说的专注于呼吸指的就是大脑的这种主要注意力 main focus， 而我们提到的觉知正念指的通常是边缘觉知以及对这种觉知的觉知，或者说原觉知 meta awareness。 稳定的注意力是作为我们的训练目标，不仅仅意味着主要注意力的程度，比如数呼吸到底能数到几啊，不走神有多久啊，还包括注意力的范围，比如说我能不能想关注呼吸就关注呼吸，想关注疼痛就关注疼痛，我关注疼痛的时候可以关注一片大面积的疼痛，还是可以面积小到硬币大小和针尖大小的这一部分的局部感觉，而且可以持续在这个目标上。那总结成三个词就是，第一，专注的 focused，第二，持续的 sustained， 第三，有选择的 selective。 我们想要的是 专注的、持续的、有选择的注意力。那我们的注意力怎么会选择哪个是该主要注意的，然后哪个是下面我们要切换到的关注主体呢？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大部分是在无意识层面发生的，并不是我们的意识能够控制的。原因是人类为了生存，我们的生物必须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评估方法来判断每一件事的价值到底对我们来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多么的积极和多么的消极。那这个评估本身是一个专门化的过程，也就是它利用了大脑的局部神经结构。那这一系列的神经结构组成的基底神经节已经进化出的神经网络，那基底神经节位于靠近大脑底部的位置，这个评估过程完全可以脱离意识而工作，也就是说它可以自动运行。举个例子，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耳机里可能听着播客或者是音乐，那这个耳机的声音就是你的主要注意力，而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声音，鸟叫、下雨声啊，这些都是背景音。那你的大脑会为这些背景音打上很简单的标签，比如说 traffic 车流。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道急促的刹车声，那么这个声音就会马上从边缘觉知变成你的主要注意力，而你的潜意识认为啊，这个是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你的注意。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是你的大脑神经回路经过多年训练的结果，因为他知道紧急的刹车声意味着危险。但是幸运的是，我们的潜意识也是可以被改变的。那通过什么被改变呢？就是 intention 意图。我们的注意力转变主要依靠三种模式。第一种叫做扫描 scanning， 比如说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我们就开始扫描周围的基础信息，尤其是看看是不是安全。第二种是被吸引 getting captured， 比如说你冥想的时候走神，就是被你的某一个念头或者某一种感受被吸引了，然后跟着它走。第三种叫做切换 alternating， 切换就是我们有意识的主动改变注意对象，比如说我们在冥想的开始决定说我要开始关注呼吸了。那一个大脑未经训练的人 99% 的情况下是在第一种或者第二种情况下被潜意识决定了注意力的去向。而什么是有意识的切换呢？就是下意识的意识转移被有意识的注意某个对象和维持这种注意力的意图所取代。如何做到有意识的控制？其实没有捷径，就是不断的用明确的意图去训练你的潜意识。比如说在冥想的时候，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走神了，但如果每次走神我们都把注意力强行拉回到呼吸上，那久而久之走神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在呼吸上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那这其实就是你的大脑在重新编程的一个过程。这就好像平时锻炼运动，那运动本身每天去健身房，这是一件非常反人性的事情，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但是你会发现说重复的训练一项运动，肌肉就会有记忆，又因为每次运动身体中都会分泌多巴胺等正向激励，所以你的潜意识会慢慢的形成新的脑回路，你会意识到说哦，健身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好的，慢慢的形成习惯，用长期激励代替了短期激励。那不断的用有意识去训练无意识，这个就是冥想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到这里至少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大脑是可以被改变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最多的问题是我的脑子太乱了，我根本就数不到十，我如何克服走神这件事儿呢？首先让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先来理解一下人为什么会走神儿，为什么注意力在一个东西上停留就这么难。这个某种程度上是物种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就是达尔文的这套理论。 因为在原始社会危险的环境中，下意识的迅速切换注意力是一种高效利用我们有效大脑空间的方式，它可以帮助人类不断地寻找有利于我们生存和繁衍的信号。那说白了就是我们大脑的反应速度总要跟得上环境变化的速度。但是这种不由自主迅速切换的注意力有时候也会反过来阻碍人类的进步，尤其是在安全物质充足的现代社会。甚至说很多商业公司有时候会利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特性，就像毒品是利用人成瘾的生理弱点一样。你可以想想微博、抖音这样的碎片化信息平台，你不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刷抖音停不下来吗？因为不断的有新的刺激出现，你的注意力刚刚停留在一个视频上，大脑还没有来得及判断说这个信息对你来说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有好处的，又一个刺激已经出现了。那结果就是我们成了注意力的奴隶，我们就像大海中被巨浪裹挟的不会游泳的少年一样。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新鲜的、刺激的，甚至美好的，可以学到东西的，但是最终你会迎来无穷无尽的空虚。那如果说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安全的情况下，感官刺激也几乎为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不在大海里面，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沙滩上，比如睡前在黑暗中躺在自己熟悉而舒服的大床上，而这个时候既安全又没有什么信息刺激，那为什么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都不想呢？那这涉及到神经科学在近几十年才发现的大脑的自发性机制。实际上我们的大脑中由外界刺激诱发的活动所占的消耗能量只占脑总消耗能量的很小的一部分，大概不到 5%。 神经系统主要还是一个可以产生自己思维模式的自动装置。这个很神奇，也就是说就算在静息状态下，就是说没有在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大脑神经元也会不停地随机放电，形成随机波，大脑皮质活动的模式也在不断变化。那就是这种不断随机放电让我们根本没法停止思考，而且这些内部活动还和外部世界形成对大脑运行空间形成了一个竞争关系，干扰了我们意识外部刺激的能力。所以说人类的内在神经活动其实是凌驾在外部刺激之上的，这和我们很多人认识的常识是相反的。所谓的意识流，也就是那些组成心理世界并在我们脑中不断出现的文字、图片、故事、思维，其实都源自我们一生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数以万亿计的突触中的神经随机电位，所以这根本不是我们自己能自主选择和控制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微观很自发的过程。那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掌管了一系列非常聪明的无意识装置，不断的监控周围的环境变化并赋予其价值，一次一次的来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并塑造我们的想法。在缺少外界刺激的时候，这台机器又会以随机电信号的方式生成内部刺激，一大堆无意识的神经元会评估所有的可能性，但有意识的主要注意力只选择接受一个最精简的经过加工的报告结果。那现在问题来了，在冥想的过程中如何克服走神呢？既然走神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大脑自发性行为，那我们有克服的可能性吗？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冥想就是不断的从走神和遗忘中，在每一个我们醒过来的 aha moment发送一种自上而下的主动注意力的神经信号，用有意识去训练无意识。那么帮助加强这种正向激励或者正向反馈循环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自我奖赏。下一次你从走神中突然醒过来之后，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反应。大部分人是马上要回到数呼吸上面，这是我们人类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所习惯和擅长的大脑工作方式。你在最开始设定了一个目标，比如说叫数呼吸， 那么一旦你发现自己偏离了这个目标，就会马上回到原始目标上，你会认为所有其他东西都是干扰目标的障碍物。在生活中，我们急着去赶地铁上班，急着吃完饭继续加班，男的急着开房，女的急着结婚，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你的潜意识有了明确的目标，会认为其他的障碍都是无用的，应该省略或者被抛弃。但实际上，每一个从走神中醒过来的 awakening moment 都是宝贵的机会。所以下一次请不要一下子就放下你走神的来源，马上回到呼吸上。在 let it go 之前，延长一点 let it be 的时间，给你的念头在脑中打上一个小标签儿。那打标签的方法在后面我们的课程中也会反复的提到。然后打完标签呢，在内心中给自己一定的鼓励，培养一种发现感和满足感。比如你发现自己因为某个部分某个身体部位的疼痛而走神了，这时候在心中标记疼痛疼痛。那你可以鼓励自己说，哎，你观察到了，现在可以回到呼吸上了。接受自己。如果你发现说自己总是在评价他，比如怎么又走神了，这种对内心的 judgment， 对自己的评判，那么观察这种评判，让评判的心理本身也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包括他引起的烦躁啊、逃避啊、自我否认等情绪。因为只有正面观察，才会避免陷入自我情绪中不能自拔。却好像我认识很多特别优秀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很难接受自己任何的不完美，这个结果就是大脑反而会渐渐屏蔽关于不完美的信息，甚至去尝试修饰它、篡改它，在内心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接受一个完整而真实的自己。这就达成了一种心理矛盾，越是讨厌某种现象，它就越是一次一次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回来，而每一次大脑都会为你找到掩盖根源问题的借口。那今天的冥想练习，我们的第一步四步准备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再到当下的身体感受，再到与呼吸有关的身体感受，最后到腹部或者鼻腔，通过腹部的升起和回落感受呼吸的一进一出。第二步，在找到稳定的呼吸和身体状态之后，用数息法，从吸气或呼气的开始数一，数到十或二十，再回到一开始数，保持自然的呼吸，不加任何控制。如果中间遗忘了数息呢，发现走神了，那你就先去回忆走神的来源内容，在内心打上一个简单的标签，让它停留一小会儿，然后再离开，继续从一开始数。如果发现身心特别散乱，难以集中注意力，那么观察到自己此刻的大脑状态，比如散乱、散乱，再回到四步准备法里面的任何一步，接受自己当下的状态，重新从对环境的注意中一步步聚焦到呼吸上。还有，今天把你的冥想时间与之前相比，延长 50% 的时间，挑战一下。记得在冥想结束之后，马上把感受记录下来，分享给我们。那今天就到这里，下次再见。